天台教官纲中，诸位法师慈悲，陈会长慈悲，诸位菩萨阿弥陀佛。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5面，我们看到第三大乘佛果。那么这一大科呢，是说明整个藏教的修行的位次。那么天台宗呢，是把藏通别言四教啊的修行都分成了六个位次啊，所谓的礼记、明智记、观恨记、相似记、分正记乃至于就近记。那么从藏教的角度来说呢，这六个阶位的修行当然有它浅深的不同，但是这个六个阶位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那就是成就一种出离心。我们一般的凡夫啊，当我们在三界得果报的时候，我们不管这个果报是快乐的或者痛苦的，我们会有一种习惯啊，会把心啊住在这个果报上，心有所住啊，然后就启动了无量无边的生死轮回啊。所以在整个藏教当中呢，它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心啊走出三界的果报。那么这种走出三界的果报的出离心到底对我有没有什么好处呢？简单的讲就是说啊，它能够快速的有效的降低我们的生死业力。那么这一点在净土宗是非常关键，因为你净土宗的人，你临终的时候，你提起一句佛号的时候，当然你要有一种往生的愿力。但是往生的愿力大家修行的程度差不了太多，如果你在净土宗下过功夫啊，你对阿弥陀佛的皈依，对净土的愿力啊，应该大家差不了多少。那么成败的关键在哪里呢？就是谁能够在平时成功的把生死的业力降到最低。有些人净土宗的修学者啊，他平常是不处理生死业力这一块的，他就是念佛的时间就去念佛，出来的时候该干嘛他还干嘛，该攀岩该攀岩，该执着执着，那么这种是很危险的。你低估了生死业力的存在，它还是存在，不是说你完全不抵它，它会自己消失掉，没有这回事情。诸法因缘生，我们已经把这个因缘给启动起来，如果你不创造一个环灭的力量，它自己不会消失掉的。那等到你临终的时候才知道生死业力的可怕，晚了，太晚了啊！所以藏教的好就好就在哪里呢？就是说你平常点点滴滴的照这个思考模式去观照，它能够把你的生死业力把它降到最低的程度，至少不障碍你往生，叫待业往生嘛。那么藏教是怎么样来修出离心呢？它的主要的下手处只有一个，就是无常啊，诸行无常是生灭法，它就是让你观察生命的现象嘛。生命的现象每一个人各有各的现象，有些人活得快乐，有些人活得痛苦，这叫差别相。但是有一个共同相，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变化的，这个没有一个人是不同的，包括整个天上人间三恶道都是生灭变化的。那么生灭变化的观察有两个不同的结论，如果你的执着是带有贪爱的执着，我们有的烦恼是带有贪爱的，因为这种执着是在人生的经验当中曾经有过快乐的感受，有过美好的记忆的执着， 那么这种执着在对峙的时候，它无常下来啊，要先经过苦谛，观受是苦，就是说其实人生的快乐你是要付出代价的，你要付出代价的啊，你要付出三种代价。第一个，你会在快乐当中带动你的烦恼；第二个，你一定会造罪；第三个，你来生因为这个罪业的力量到善恶道去。也就是说，你牺牲了来生的快乐去享受今生的快乐。已有烦恼故，有诸罪业故，有老病死故，非是安乐主。三界的快乐都有三种毒药啊，所以你思维苦谛的时候，你必须看到人生的快乐的背后它是有问题的，是有过失的啊，所以他必须从无常故苦，苦其无我而放弃，最后放弃主宰。他为什么放弃主宰呢？跟苦谛有关系，因为你给我太多痛苦了，所以我必须放弃你。所以我们在对峙带有贪爱的执着的，你一定要把无常先拉到苦谛，然后才能够无我，你才能有办法放弃的。这是我们面对带有贪爱的执取的方法。另外一种的执取啊，它不是贪爱，它可能是一种责任，甚至于它可能给你痛苦，但是你还是要去做，那是一种责任跟义务，没办法，你必须面对的。那么这种执着呢，你就不需要拉到苦谛，直接从无常直接拉到无我，因为你生灭变化你根本没办法主宰，没办法主宰，你一定要主宰，你是自讨苦吃嘛。所以我们从无常当中，我们看到这个人生的变化，它到底往哪里变，你根本就没有说话的余地啊，万般皆是业啊，半点不由人，它背后有业在主宰。所以我们在整个修出离心的过程有两个方法，第一个从无常拉到苦谛而放弃主宰，第二个从无常直接拉到无我啊。总而言之，你如果要把三界对你的业力的障碍降到最低啊，你必须做到一点，就是放弃对今生的主宰。我们有一个很严重的错觉，就是说我必须主宰人生我才会活得更好。其实你该怎么样你就怎么样，因为人生的快乐不是因为你主宰，是因为你有善业，是善业让你快乐啊。你有痛苦因为你有罪业，跟你主不主宰是没有关系的，但是你多了一个主宰，你自己把你的业力变得非常的强壮，启动的时候阴影呢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啊。所以在整个藏教的思想当中呢，就是要你放弃对今生的主宰，因为你现在不放弃，你临终的时候你迟早得放弃，等到临终的时候放弃晚了，你那个叫被迫放弃。被迫放弃跟主动放弃是两码事，你现在放弃是主动放弃，叫做解脱自在。当你还有选择权的时候你就放弃，那叫做解脱啊。等到你临终的时候放弃啊，你是心不甘情不愿啊，那你的内心一定升起种种的痛苦，而且会产生一种烦恼，而去滋润来生的业力 啊。所以也就是说呢，你反正你迟早得放弃，你等到死亡再放弃，你的心啊就增加很多的痛苦啊。你现在放弃叫做解脱自在啊。所以整个我们看整个藏教的修行啊，它从无常下手，最后都是回归到我空的真理，就是五蕴是不能主宰的。我们前面都在讲这个道理啊，你只要对人生放弃你人生的主宰，业力就沉淀下来了，就可以带业往生了。好，那么从这个观念当中呢，放弃对人生的主宰，在整个 藏教的果位有三种果位是达到这个结果的，一个是阿罗汉，一个辟支佛，一个是大乘的菩萨。我们看大乘的菩萨他是怎么样放弃对人生主宰的，他的过程啊，我们先把它念一遍，请合掌。
三大乘佛果，此人根性大力，从初发心圆四谛境，发四弘誓，即名菩萨，修行六度，出阿僧祇劫，是行虽强，理观尚弱，准妄声闻，在外凡位。第二阿僧祇劫，地解见明，在暖位。第三阿僧祇劫，地解转明，在顶位。六度既满，更住百劫，修相好因，在下忍位。次入补处，生兜率天，乃至入胎、出胎、出家、降魔、安坐不动时，是中忍位。次一刹那入上忍，次一刹那入世第一，发真无漏，三十四心顿断见思，正习无余。做目菩提。
好，好的，好，先讲哈。那么我们先看看这个藏教的菩萨道啊，他是此人根性大力。那么藏教其实他讲到三乘人啊，声闻缘觉菩萨，菩萨呢他的智慧啊的善根强，相对的烦恼也轻薄啊，这叫根性大力。那么他一开始从一个凡夫一个啊颠倒妄想的修行啊开始发心啊，他是干什么事呢？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，言四谛境发四弘誓。这一点是声闻缘觉没有的，他发起了一种大悲的愿力啊。那大悲的愿力就是说他能够在苦地当中啊，他体验到自身的痛苦，他也体验到众生的痛苦，而且他明明他深深的知道众生是他过去的母亲啊，所以他依止这种大悲心啊，发了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来修习六度的法门。这个就是菩萨啊，就是菩萨是怎么来的，就是言苦地而发起大悲心啊。我们看他的过程啊，这个过程啊有经过三大阿僧祇劫啊。第一个阿僧祇劫呢，四行虽强，理观尚弱啊，准妄声闻，在外凡位。菩萨刚开始啊，他靠的是一种愿力，但是他的智慧观照是薄弱的，他完全靠愿力的支持啊，他可能去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静静禅地啊，但是他在整个四修当中呢，他是带有一种个人情感的，带有我执我见的啊，所以他就这样子呢，在外凡位里面啊，修五停心四念处啊，就是说他跟理观相应的时间短，那么更多呢都是一种理想抱负去实践的啊，四修强啊。这是第一个阿僧祇劫啊。第二阿僧祇劫呢，地解见明，在暖位。但是一个人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而不放弃啊，他就会进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观察是真相。真相你越观察他们越清楚。因为佛陀讲的是真理嘛。你不断的去思考，它会越来越清楚。啊，而我们自己捏造有一个自我的概念去主宰，那是一种错觉。啊，所以这个真理跟妄想接触的时候，真理的势力会慢慢的扩大，光明会慢慢扩大。啊，所以到了第二阿僧祇劫的时候啊，他的人生经验啊，他的观照也加强了，地解圣明，他对我空的真理的观察更加的明确了，在暖位。第三阿僧祇劫呢，地解转明，在顶位。这个时候他对我空的观察更加清楚了，他这个时候在修六度的时候啊，他完全没有个人的情感，没有个人的主宰啊。一个人没有主宰啊，他的心是条罗即尽的啊，在顶位。这个时候三起修福慧啊，他发了三大阿僧祇劫啊，六度圆满，最后再花百劫的时间干什么呢？百劫修相好。我们说啊，三劫修福慧，百劫修相好。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佛陀要修相好。因为要摄受众生。在经论上说啊，说佛陀所说的真理啊，是严重违背凡夫的妄想的思考模式。 因为我们认为生命是长的，是快乐的，是可以主宰的啊。那么佛陀说是不尽苦无常无我，所以佛法的真理是深深的去冲击到我们平时的思考模式。那么如果今天佛陀没有广大的摄受力，大家都是颠倒众生，谁能够相信佛陀呢？肯定是先从外表去取信众生啊。所以佛陀把福慧修完以后呢，他一定要修相好，阿罗汉就不一定有相好啊。但是一旦佛陀出世，一定是32相80种好，放大光明啊。佛陀的相好啊，在制度论上说啊，说一般人看到佛陀的相好啊，会让佛陀产生强大的摄受力啊，乃至于佛陀要你去死亡你都愿意，他的相好到这里啊。但这个相好是怎么修的呢？我们来看哈，佛陀有32相，每一个相啊要修100个福，100个福来庄严一相。那么什么叫一个福呢？就是说三千大千世界的人全部瞎眼了，眼睛都瞎掉了，你作为一个医生，你免费的发心把所有的眼睛治好，三千大千世界的眼睛把它治好，那叫做一个福。然后你修100个福，成就一个相好啊。那么你总共要修32相，花100劫的时间啊。那么这样子呢，就在下轮位最后入一生补处啊，就是最后一次受生啊，啊，就是最后一次受生就得成佛。那么这个时候你呢，还没有来到人世间之前呢，处在兜率天做一个准备，乃至于时间到的入胎、出胎、出家啊，出家就修习苦恨跟禅定了，最后降魔，最后安坐金刚座，准备成佛。还没有成佛之前叫中忍位。吃一刹罗入上人位，吃一刹罗入四谛，那么发起真实的我空的智慧，经历了34心，经过34个刹罗，顿断见识，正习无影，断了见识跟习气。诸位我们要知道哈，阿罗汉在断烦恼，他是有四个阶位，出果、恶果、三果、四果啊。但是在阿含经的成佛之道啊，他是从凡夫到成佛之前啊，这个人都没有断烦恼。换句话说呢，在小乘的经论里面说啊，佛陀娶妻子是真的，生儿子也是真的，因为他烦恼没断嘛。他什么时候才断烦恼呢？他入了金刚座的时候，入一种甚深的散昧一念的相应会，那个时候才把见识烦恼一次性的全部把它断干净。这个就是小乘的经典所说的福祸论生，当然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，好，我们待会再来说明。好，这个是福祸论生，因为它整个过程只能够调伏烦恼，它不能断烦恼。因为声闻人他的业感缘起啊，他是五空法有，所以他业力是真实的，而且是对立的。在声闻的教法里面，你如果把三界的烦恼断了，你就没办法解释说这个人是怎么样来三界投胎的。因为藏教他没有回归到心性，心性他能够一直菩提愿从空出假，他只讲业力没有讲心性啊，所以他就不能解释说这个人为什么断了烦恼，他怎么还能三界得果报呢？啊，无明灭则行灭，行灭则事灭，乃至于生老病死灭。啊，所以他只好说，哎，这个人没断烦恼。那么没断烦恼，你修行干什么呢？福祸，他烦恼调伏了，那他不动，他随时可以断，但是他故意不断啊，干什么呢？滋润生死，好，生生世世的在娑婆世界积功累德啊。是这么一个说法啊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啊。
坐木菩提树下，以深草为座，成列应身，受梵王请，三转法轮，度三根性，圆净入灭，与阿罗汉、辟支佛、 就近同证偏真法性，无复生智依证可得。
好的，前面呢是说明整个藏教的菩萨道的修行的因地的过程，这以下呢说明他经过三级修福慧百劫修相好以后啊，他产生的果地的妙用。那么这个佛陀在最后的那一刹那断的见思以后呢，他是干什么呢？做一个木头的菩提树下，以生草为座，成列印身，他现出的是藏六的比丘像。啊，就是说这个藏护长者啊，藏护长者他要去摄受凡夫呢，摄受乞丐呢，他也只能够现出乞丐的样子啊，就是所谓的从本随机了。那么最后呢，受梵王的提请，然后三转四地法门，度三乘的根基，严禁入灭。在阿含经上说，为什么佛陀出世他不直接说法，要经过梵王提请呢？有两个理由。第一个，尊重法故，法的尊贵啊，必须有人提请才能够先说。第二个呢，折服外道故，因为外道很多，外道都是崇拜大梵天王啊，啊，他们以大梵天王为归依处啊，结果大梵天王是请佛陀来说法，哦，这个叫做哦，那佛陀的境界比大梵天王高啊，就升起恭敬之心了啊，这么一个情况。好，我们再看最后总结。那么这个人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菩萨道以后啊，他最后的结果是跟前面的阿罗汉辟支佛啊，同证偏空的法性，也就没有身智依证可得，进入灰身泯智，最后是身不可得，智也不可得，依证恶报也不可得，啊，进入这种断灭空的境界。啊，这个藏教的菩萨道啊，天台宗智者大师啊，给他四个字加以形容，叫做有畏无人。就是说藏教里面描述菩萨道呢，他也只能够依止藏教的教义啊，就顺着这样子业感缘起啊描述下来，但是没有人是这样走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菩萨道不符合因果的比例原则。诸位可以想一想哈，说一个人他因地啊花了三大阿僧祇劫修六度法门，然后成佛了。成佛以后干什么呢？他出生以后花了30年的时间起乞，然后出家成道，到了30岁以后才正式成佛，然后说法到80年，就是说他花了三大阿僧祇劫，最后结果只有50年的时间说法，然后这个人就消失了。这个说法是不合理的。因大果小，你花了三大阿僧祇劫，最后你成佛的时候，你的功德妙用只用了50年就全部休息了。所以这个明显是佛陀啊为时失权了，为时失权了。这个前法，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，除佛方便说，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。这个是一个假名啊，而且这个佛也不是真正的佛，那是佛陀从本垂机的。如果把释迦牟尼佛藏六比丘像我们往深处看进去啊，开机显本啊，那你会看到佛陀今生根本就是视线的。但是在阿含经里面他不这样认为，阿含经所有的弟子阿罗汉都认为佛陀今生就跟我一样，从一个生死凡夫啊出家，然后成道，然后最后跟我入同样的涅槃。所以阿罗汉认为佛陀只是一个大阿罗汉，比大阿罗汉还大的大阿罗汉而已啊。其实我们以大乘佛法来看小乘法，这是不对的。佛陀早就成佛了，佛陀今生来啊叫做从本垂机，他是乘愿而来的，视线的，不是业感的啊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藏教的菩萨道啊是有位无人啊，只是说有这个阶位，但是没有真实的
菩萨是这样走的，因为这个不合乎因果的比例原则。好，好，我们看下一颗心二的观法，前面是说明整个藏教的教相，这一下说明这个藏教的修观方法。啊，这个地方有两段，一出别名三乘观法，二结示十法成乘。啊，我们看第一颗个别的说明声闻缘觉菩萨的观法。啊，我们把它念一遍。
此教具三乘法，声闻观四谛，以苦谛为出门，最利者三生，最顿者六十劫，得证四果。必知观十二因缘，以极谛为出门，最利者四生，最顿者百劫，不利分果。出有佛事名缘觉，出无佛事名独觉。
好，那么藏教啊，它的下手处是相同的，它的目标也相同的。三乘人啊，他的目标都是去向我空的真理，这个目标是一致的，大家要记住。第二个，他的下手，他怎么去向我空呢？是下手无常，这个也是一致的。但是过程就有不同了，从无常怎么样去向我空啊，这个过程就不太一样，这三乘人就不一样了。我们来看看哈，声闻人他从无常观进去的时候啊，他是先照到苦谛，他强调苦谛，就是说他看到无常啊，最重要是看到无常所带给他的痛苦，他看到这一块。我想我们对人生啊很重要的要求啊，就是我们希望稳定的生活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有能力以后我们会先买一个房子，虽然买房子不见得合乎经济的比例原则，可能你住的更合理啊，但是我们愿意买，因为它稳定，我们不用被房东赶来赶去啊。那么这个就是你看动物也是这样，你看动物它第一件事情先找洞穴嘛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的是一个稳定的生活。但事实上呢，娑婆世界提供我们的果报恰恰相反，它是不稳定的，它是变化变去的。我们人生是动态的，它不是一条，不是一条线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一个动态的环境，你会发觉你每一天都不一样，这个对我们的打击很大，这个就是痛苦。就是说你在三界得果报，你就不可能有安全感，不是说你自己要没有安全感，是本来就没有安全感，因为它是流动的嘛。啊，所以在声闻人里面，他思维无常啊，他对苦谛的体验特别深刻，所以声闻人他的出离心是这样来的。当然我们一个人心事出众，你老是活在妄想，你也就没看到人生的真相啊。但是你把妄想暂时停下来的时候，你看看人世间啊，它真的是流动变化的。所以声闻人他在禅定的极境当中，他看到外在环境在流动，他也看到心在刹那刹那流动，他就觉得这个人世间啊不是真实的安住处。所以他的苦谛啊是从无常故苦啊，所以他从苦谛当中产生强大的厌离心啊，来带动他最后放弃，变成无我，放弃主宰而悟住空性。这个是声闻人的特性，就他在无常当中看到的苦谛，这是第一个。好，我们看缘觉乘哈，辟支佛，辟支佛就智慧更高了，善根也更强。他在以无常的智慧来观十二因缘的时候啊，他看到的极谛，就是说啊，他看到的人世间啊有无明的执取，就他无常当中呢，他直接看到无我，他没有绕过苦谛，他知道人生是变来变去的，而这个变来变去到底是怎么变，可能变好也可能变坏，但是不管变好变坏你都没有主宰权， 你只能够听天由命。所以我们对今生的果报是没有主宰权的，我们只能够主宰来世啊。佛法的因果思想啊，它是隔代受报的，就是你去年种的稻米啊，你今年是吃到，今年才，你今生的果报啊，是去年，是全生种的。啊，你今生造的业是来生得果报。说，哎，我今生这样努力，我为什么痛苦依旧呢？你今生的业还在酝酿当中嘛，你今生受的是前生的果报嘛。啊，所以他这个地方的无常而变成无我，他直接进入无我哈，所以缘觉证他直接从无明一种直接的执取就把它破了，我就不取啊。无明灭者习灭，习灭者思灭，乃至于生老病死灭，所以他的四生最多百劫，而且是不立分果，随时可以证入辟支佛果。那么辟支佛有两种，一种叫做出世在有佛的世间，听佛说十二因缘而觉悟的，这个当然就是啊叫做缘觉。那有一种是出世在没有佛出世，他自己住在喜马拉雅山，有高深的禅定，那么然后他看到外境啊，春光百花开，秋睹黄叶落，他看到季节的变化，他就知道外境是变化，是无常的，他也能够从外境的变化也体到自己的内心也是无常的，然后就证得我空了。这种人根基特别利啊，当然一旦是独觉，他一定有禅定，也一定有神通啊。所以这个辟支佛在观境无常以后啊，他直接契入无我，这是第二个啊。我们看菩萨，
菩萨弘誓六度，以道地为出门，福祸立生，必经三大阿僧祇劫，顿悟成佛。
那么菩萨的无常呢，是表现在道地，他不是观自己的五蕴身心，他是在六度的修行的历练当中体验无常，他在布施中、持戒中、忍辱中，乃至于禅定智慧，在六度的道地当中啊，去体验无常无我啊。那当然这个人就是更高了，他不是在佛堂打坐啊，他是在做义工的时候，跟人群接触的时候，从人世的动荡不安当中体验无常无我的道理啊。那么他是怎么样能够生生世世来三界的呢？福祸论生，我们前面说过，在这个藏教的菩萨道呢，他不能断烦恼，因为他断了烦恼他就不能得果报了啊，所以他只能够服烦恼来知论生死，从这个地方来积极治疗。他经过三大阿僧祇劫，那最后在菩提树下一念的相应会顿悟成佛啊，这个是藏教的菩萨道的说法啊。那么就说呢，其实整个三乘的修行劫都是从无常下手而契入我空的真理啊，但是过程呢，有通过苦地，有通过无我，有通过种种的六度的四修啊，然后再进入我空啊，过程不太一样啊。我们看最后的结果。
然此三人修行正果，虽则不同，而同断见思，同出三界，同证偏真，只行三百由旬，入化尘耳。
那么在整个阿含经的三乘人呢，他的过程是不太一样的，有的从四谛，从苦谛观察下手，有些从十二因缘的无明灭下手，有些从六度的啊，整个六度的修行当中去体验无常无我哈，这过程是不一样，但是结果是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同断三界的见思，同时出同出三界的生死，同样证得我空的涅槃。那么他们在整个成佛之道呢，五百由旬当中只走了三百由旬，而进入化尘。化尘就是说，这个东西是一种希望的假象。所以在《法华经》上说啊，没有真正的阿罗汉啊。诸位，你想想看哈，说一个人，他有色身，他有内心，他有身心世界， 然后一直修修修到最后，这个人消失了，生也不可得，心也不可得，说这个人是本来有，修到最后变没有了，有这种事情吗？有这个人没了，灰身泯智了，那他到底到哪里去了呢？在《法华经》上说啊，其实他不是，他说世界上没有偏空涅槃这个东西了。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，他是个化成佛陀变化的一个希望的假象啊。每一个阿罗汉都投身到十方的净土里面的方便有为土去，继续亲近诸佛，回小向大。《法华经》讲一个譬喻，他说啊，所以有一个大富长者家里面很多小孩啊，这房子起火了。起火的时候呢，这些小孩你要他出去，他不出去，抢他也没有用。大富长者就说，他说你们不要在那边玩了、啊、这个危险了、啊。外面有洋车、鹿车、牛车啊，有些人喜欢洋车啊，佛陀说外面有洋车给你坐，有牛车给你骑。那么这些人各有所好啊，有些人喜欢洋车，有些人喜欢牛车，有些人鹿车，都出去了。出去以后一看，问大富长说，你不是说答应给我们洋车牛车牛车吗？大富长者说，这三种车都没有，只有大白牛车更好啊。就是说佛陀为了引导众生出去的时候，设立了一个偏空的涅槃。因为声闻人他一听到万德庄严，他不生好药，他喜欢那种极灭的偏空涅槃，佛陀就先用这样的假名字来引导他，啊，所以先以意勾牵呢、啊，再令入佛智的，啊，那么现在我们要了解，就是说，阿罗汉在整个成佛之道，他的定位到底是什么？什么叫三百由旬？他了的三界的生死，但是他对于心性功德的开显，对于一切波罗蜜的法的自在力，这一点就比较弱了。所以阿罗汉以业力得自在，以妄想得自在，但是他在法上不得自在，因为他法有法执嘛，只有菩萨能够以法自在啊。什么叫以法不自在呢？我们举一个例子啊，在这个大乘锦斗罗王经里面说啊，说一件事情，说啊，说有一天啊，这个大乘锦大罗王菩萨就是第四的月神啊，他应佛陀的邀请啊，在大众的时候啊，弹奏一个曲子。这个大乘锦大罗王菩萨不是一般人，那是菩萨示现的、啊、他那个双手啊弦音一动啊，这个时候阿罗汉受不了了，很多阿罗汉就站起来了啊，就是手舞足蹈，就开始跳，随着音乐开始跳动了。乃至于尊者大迦摄也跟着大家左边摆一下，右边摆一下啊。这个时候天官菩萨看不下去了，就过去向尊者迦摄尊者问起说：“尊者啊，你老人家是佛陀的大弟子，又是陀陀苦恨第一的，你怎么能够如此失态呢？”大迦摄尊者说：“他说我没办法。”他说啊，一棵大树啊，你大风来吹袭它，这个大树啊如如不动，但是如果是用坏劫的风来吹它，这个树就得连根拔起来。他说阿罗汉啊，你用三界的快乐果报来障碍阿罗汉啊，阿罗汉是能够不迷不举不动的，但是你用佛陀的十报庄严土那种功德庄严来献给阿罗汉，阿罗汉就控制不了了，他只好手舞足蹈啊，就是只能够随音起舞了啊。所以他这个地方就是说明了阿罗汉在我空这一块呢，他得到很大的成就，但是法空这一块还有努力的空间。就是为什么佛陀必须讲通别眼，因为他以法不得自在。如果以法华经上来说，一个乞丐啊，他已经成功的能够脱离的贫穷，他从贫穷中脱离出来，但是他还没回家， 他剩下就必须要回家了，他才能够继承他爸爸的珍宝，他开显心性的功德啊。所以他为什么他说他走了三百游行是这个道理啊。好，我们先休息十分钟，再来说明这个总结。好。